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尊纽约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刊登，西班牙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正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尊纽约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刊登，师父2011年8月29日在纽约法会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于9月5日在明慧网刊登。
西班牙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9月4日第一届西班牙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马德里举行，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大法弟子汇聚一堂，交流了在大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16位法轮功学员相继上台发言，分享了他们如何在向内找修好自己的同时，互相配合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体会。翁妮女士介绍了她得法的经历和在大法中去掉畏思的观念，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救人的修炼体会。随着修炼的深入，她悟道师父为了让我们得法并理解法，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讲法，我们大法弟子也必须用慈悲心，以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讲真相，不被对方的情绪所带动，才能救得了众生。招迪和孔沙尔夫妇介绍了他们在周围建立练功点，帮助练功点上的同修和向社区推介法轮大法中的修炼体会。他们谈到在向所在社区推介法轮功的过程中，去掉了害羞等执着心，也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在修炼体会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区每天进行的一项正常的活动。我们每次认识更多拥有不同人生背景的人，他们组织一些健康和其他保健博览会，都邀请我们参加。这样每次我们都尽可能的让公众了解我们的功法。苏莱玛女士分享了在做大局圆排版工作中逐渐去掉了证实自己的执着心，心性升华的修炼体会。她在发言中交流道，以前我总是光想着证实自己而不是法，又不愿意接受批评，但是自从参与了报纸的排版工作以后，我就一点一点的去掉了这个心。感谢师父给我提供的这么好的在媒体工作的修炼环境，让我意识到了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做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到众生，考虑到我做的工作要展示出真善人，无论是排版、编辑和讲真相，我们必须展示出法轮大法的美好。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9月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华沙市布拉格北区政府主办的多元文化日活动。真相展板前已站满观看民众，一位年轻姑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手指着展板上揭露中共迫害的文字读出声来，脸上的神情显示出内心的震惊。还有人问，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呀，现在怎么变得这样恐怖了？还有更多人来到帐篷前询问真相。当法轮功学员整理好帐篷回到征签台前时，渴望了解真相的民众几度堵塞了街道，征签台太小，人们就拿着征签簿一个传一个地签名。波兰议员马莱克·博罗夫斯基曾任波兰议会议长，也来到法轮功学员征签台前，他仔细阅读征签簿上的说明后签下自己的名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走前他拿取了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特别是血腥的器官摘取报告，并拿走一朵象征出污泥而不染的纸莲花。了解真相的波兰人来到征签台排队签名，表达他们对中共邪恶行为的愤慨和反对。一位姑娘看到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照片，无法忍受中共的滔天罪行，站在展板前失声痛哭。很多人都在询问，我还能做什么帮助你们。
9月4日下午，台北自由广场旗帜飘扬，在全球声援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蓝色大横幅后，2500名台湾民众举着各式展板及横幅，以集会及游行的方式祝贺一亿多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获得精神觉醒。法轮功学员也参与此集会游行活动，揭露中共迫害。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博士指出，中共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到现在，而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揭穿中共邪恶谎言及残酷迫害真相。从原本追随中共到退出中共，这一亿的三退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这也代表中共政权已经不行了。许多中共高层非常清楚，纷纷退党。
9月3日，美国密西根州首府兰辛市的州议会大厦前，大底特律地区来自多个团体的各界华裔民众，在这里举行了庆祝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集会。201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五任密西根国会议员塞迪斯·麦考特先生给退党集会发来贺信，他表示，自由让我与那些和平地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们站在一起，我谴责共产主义的祸害，并支持培育如言论自由、宗教和良心的人权态度的高尚活动，和那些渴望获得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是自由美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我未能纪念那些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谴责令人窒息的共产主义压迫并拥抱自由理念的人们而感到荣幸。
9月3日是芬兰警察日，法轮功学员在芬兰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广场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挂上横幅，摆好真相展板，向路人散发资料，功法演示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过路的人们停下脚步观看和了解。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来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
9月2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大法俱乐部在该校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学生社团迎新活动会上，摆设展位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无故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20多人在学校正门前的草坪集体练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位刚从国内来读书的中国男学生跟法轮功学员说，来美国之前我曾听说很多关于法轮功的事情，不知是否属实，就想来到美国之后了解一下，现在知道法轮功团体是一个叫人做好人、叫人修炼真善忍的团体。我就想，中国大陆社会乱象，要是人人都来学法轮功，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8月29日至8月31日，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法伦大法学生社团在校园内举办了真善人美展，吸引许多师生和当地的居民前来观赏，了解真相，同时也吸引了人数日益增长的中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前来观看。有许多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大学生麦柔斯在留言簿上写道：我经历一个惊人超凡的世界。他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法轮功就是他在人生中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一定要和我们学练法轮功。一位叫珊珊刚刚来美的中国留学生看完画展后，主动询问和了解了许多法轮功的情况。他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这些的，中共灌输给他们的都是法轮功自焚的谎言。他郑重地在留言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当天画展要结束时，他又带他的同学来到展厅观看画展，了解真相。当他进一步与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当即决定退出少先队组织。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8月30日早上5点至8点之间，山东省西峡市公安局610国保大队乡镇派出所的警察对城区和5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目前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其中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当天返回。林果军、李喜民夫妇二人下楼时被守在楼底的7-8个便衣警察绑架。
8月22日晚，黑龙江宝泉岭农场8名法轮功学员在学员李桂云家中被宝泉岭公安局警察绑架毒打，一同遭到绑架的还有到宝泉岭因公出差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胡东玲。宝泉岭公安局对此事件成立专案组，还大搞恐怖活动，每次非法提审时，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戴上手铐、脚镣和黑头套，而且非法提审时间特别长，甚至从下午3点钟一直非法提审到凌晨3点。胡东玲亲友同事们千里迢迢赶到宝泉岭要求见人，并希望早日恢复胡东玲正常的工作生活，但几名公安办案人员互相推诿，不敢面对胡东玲亲友和同事的质疑。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农妇朱丽英8月23日遭警方诱骗绑架，8月30日被非法关押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1年。前些天朱丽英丢失一辆电动三轮车，便到县公安局报了案并留了电话。恶警以此事打电话把朱丽英诱骗到徐水县国保大队扣留绑架劳教。
在非法关押2年多后，四川成都武侯区法院8月26日对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古怀冰被非法判刑7年，周亚平2年4个月，廖建普2年半，赵海平、王洪坡、王建国、李小燕各3年。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酷刑逼供。古怀冰等均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无罪，不接受法院的误判，将提起上诉。
山东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运输大队4中队法轮功学员庞鹏波6月14日晚8点清除掉一个诽谤法轮功的横幅，被胜利油田刑警大队蹲坑人员非法抓捕，关押2个多月后，目前庞鹏波杳无音信，连他的家人也无从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何处。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辽宁海城田宝伟被非法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8月26日，在辽宁海城法庭上，北京正大律师事务所韩广宽先生作为法轮功学员田宝伟的辩护人，从中国宪法的角度阐述信仰无罪。韩律师大约做了半个小时的精彩辩护。话音未落，观众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仰无罪、立即释放田宝伟的呼声，在场的人无不受到震撼。 田宝伟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我作为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过四次无理拘留，这次因为我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更不能成为给我定罪的理由。我发的那些资料都是教人做好人的，如何度过灾难等，如有不准，请审判长把宣传品拿来让大家观看。审判长把头低得很低很低的，几乎在观众席上都看不到他的人，谁也没有打断辩护人的论述。最后公诉人无理心虚地说，要求审判长重判田宝伟4至5年，审判长无力地宣判无结果的休庭。
与千名乡亲为周向阳工程师鸣冤。自天津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向阳今年3月再次被非法劫持到天津港北监狱后，至今已半年之久。几个月间，周向阳老母亲连续控告港北监狱的地锚酷刑和非法剥夺会见权。周向阳妻子李珊珊凄然写下自述体公开信，投诉到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司法公安部门，为新婚的丈夫申诉所遭受的冤狱和酷刑。在周向阳的家乡秦皇岛昌黎县，许许多多乡亲在看完公开信等真相材料后由衷的感动，为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感到不平。在家属的提议下，近1500位乡亲纷纷签名致信政府，支持周家的控告，要求解救周向阳，依法处理监狱的酷刑犯罪。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全家都签。一位中年妇女在大街上大声说，我们村都练法轮功，全村的道德早好了，我们全家都签名。两位60多岁的老年夫妇说，签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共产党没几个好人，共产党的天下杀人犯可以用钱买出来，练法轮功的好人却被迫害。目前周向阳家属仍在一边坚持控告，一边找政府部门上访请愿。
云南玉溪市恶人绑架无辜受民众谴责。8月25日早上8点半左右，有5男3女来到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桂琼华家，有玉带路派出所的、玉带路办事处的和宗旨办的。听邻居说，玉带路派出所的所长唐明荣也在周围转悠。门一打开，这伙人就往里涌，被桂琼华推出去。一人说，他们今天代表政府叫桂琼华配合他们去一趟他们办的学习班。这时一个50多岁的邻居站出来，对那些人大声地说，把人家整的饭都吃不上了，现在还不放过人家。那些人威胁说，他们是代表政府来的，如何如何。邻居大声表示，如果是这样无法无天的欺负老百姓，这样的政府就是坏的，就是骗人的。桂琼华说，老百姓已经被欺压够了，我练法轮功8年，用我们师父教我们的真善忍对待每个人，你想挑起老百姓仇恨我们，你挑不起来了，你们那套东西已经过时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都说这帮所谓政府人员不是好人，不要跟他们走。这伙人最后丢下一句，你不配合我们，我们每天都要来你家。一伙人匆匆走了。
本周60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请听发生在北方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安锅，我就不能安。在中国北方一个大城市中，一个混住着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小区内发生了一件事情。此小区外国居民甚多，每一户外国人家里都安有卫星天线，俗称大锅，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收看自己或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有一户中国人家里也安了一个大锅， 这天，小区内来了几个广电的工作人员，连同几名身着警服的人，他们找到这户中国人，要求拆除大锅。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坚决不让拆，在小区内与这些穿制服的人一阵唇枪舌剑，围了一圈人。只听穿制服的人说，你必须把锅拆了，你自己不拆，我们就要强制执行，而且还要罚款。男主人说，不准拆，这是我家花钱安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拆？国家有规定不许安锅，那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安锅，我就不能安？国家有规定，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安锅，中国人不允许安锅，这是哪门子规定？拿出来我看看，卫星在天上不就是让人看的吗？不然要卫星干什么？穿制服的人一时语塞，你们为了赚那每年几百块钱的有线电视钱，就不让我们安锅了？看卫星电视是我们的权利，准外国人看，不准中国人看，这是什么道理？穿制服的人见说不了，就想动手拆。男主人上前一步，用身子一挡，看谁敢动我的私人物品，有规定拿来让我看，拿不出来就是无理取闹，我要告你们。眼见穿制服的人拿不出什么有权威的规定，男主人又表现得那么强势，最终这伙人没有拆成大锅，执行公务变成了一场闹剧，他们灰溜溜地撤了，围观者无不拍手称快，此时国人非彼时国人也，大家议论纷纷，就是不能让拆，根本没有什么法律有明文规定不让安锅。就是现在哪有线电视还有法子看，从第一个台到最后一个台，不是什么娱乐节目，就是有目的的洗脑节目，哪有一个老百姓看了受益的节目，不是色情就是暴力。听说广电有这么一个条文，真说外国人可以安锅，但中国人不能安锅，呸，如果真有这一条文，那不明摆着歧视中国人。知道为什么外国人要安锅吗？因为中国的电视节目不真实。哦，他们知道骗不了外国人了，就来骗中国人呐。中国人又不是傻瓜，就得要了解了解真实情况。是啊，中国人与外国人有多少不同？在中国的土地上，难道还会上演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一幕吗？全世界的人都有自由地看卫星电视的权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全世界的人都能享有在自由的网络世界遨游的权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全世界的人都有了解真实信息的权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这让我想起2001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36名来自13个国家的异国青年打着真善忍的横幅，一位加拿大小伙子发自内心的呐喊，法轮大法好，欧洲知道，加拿大知道，美国知道，整个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可是为什么还有中国人不知道？在安锅这件事上，笔者为国人欣喜啊，毕竟有活得有骨气的中国人，毕竟有不畏强暴维护自己权利的中国人，希望以后国人真能挺起胸膛来做人，要回我们的知情权。
门上留言，请求帮助三退。午后带孩子到母亲同修家，儿子说，你看门上有字。我走近一看，门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几行字，我们来退红领巾的，落款是某私家某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世人上门要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和要求三退了。正义的呼声在看守所内回响。今年7月1日这天，东北某地看守所内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女大法弟子笑着对监室内的人说，我今天要送邪党一个生日礼物。她转身站到窗口向外高喊，共产党要灭亡了。对面的男监里一片欢呼，万岁。大法弟子又喊，天灭中共，退党保命。旁边女监事一片回应，同意。大法弟子又喊，法轮大法好。又是一片回应，好。大法弟子又高喊许多遍，得到一片兴奋的回响和笑声。所有人听到这些正义的呼声都很振奋，都说共产党气数已尽。
人心与因果， 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触电事件中，三退的人都得救了。我的丈夫是森林防火护林员，面对的是比较危险的工作，疏通砍伐护林带。我经常给他讲法轮功好的真相，他终于明白了，退出了中共党团队，从而得到了大法师父保护，几次遇难成祥。他所在五人一组护林队中，他带动三人退出中共团队，仅剩组长一名组员未退出。今年五月初一上午十点左右，丈夫的工作单位组长正带着大家用电动锯砍伐护林防火带，突然天地黑暗下来，骤然刮起一阵旋风，飞沙走石中发生了大树砸断高压电线落地，形成跨步电压触电杀伤人大事件。当时组长一看不好，拔腿便跑，刚跑出几步便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另一名组员跟着跑几步也倒地。丈夫看到此情景呆住了，几乎师傅救我。刚试着跨出半步，脚还未落地，就觉得脚下有一股逆流，随脚上下强烈感应。他收回脚原地站，却没事儿。就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要跑，跳出来。丈夫定了定神儿，按照声音说的试着单脚跳出来，跳累了双脚并着跳出来。这下真神了，越来越感到轻松，没事儿了，得救了。另外几个组员一看，也一步一步跟着跳了出来，都得救了。丈夫热泪滚滚，哭喊着，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师父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好。其他几个组员也跟着哭喊，法轮大法好，命大得救了。阵阵呼喊声在沙尘中回荡。后来叫来救护车，切断了高压电源。可是组长和一名未退出中共的组员浑身乌黑，已经回天无力。此时此刻，我们跪拜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河南鲁山县法院警车翻车，三庭长惨死。8月14日，河南鲁山县法院在正遥高速上后轮爆胎发生严重车祸，车上十人三死七伤。车上大多是鲁山县法院的法官，坐在最后一排的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朱新正、让河法庭庭长陈东阳和昭平台副庭长杨东升，原鲁山县法院刑事厅副厅长当场死亡，其他七人均不同程度受伤，重伤的一位女法官因医治无效也已死亡。这起车祸惨案惊动了整个鲁山县乃至平顶山地区，车祸现场叫人不寒而栗，身处殡仪馆阴阳永隔的凄惨场面，死者家人痛失亲人的哭声中，此情此景，前去吊唁的死者的生前好友、同事同僚们除了同情、可怜、可怕，你们有没有想到鲁山法院突遭飞来横祸能是偶然的吗？当今的中国民怨沸腾，百姓告状无门，上访含冤被打被抓被关，面对无数的冤假错案，身穿警服头顶国徽的人们能做到秉公执法的还有几个呢？这些年来，鲁山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国保追随中共、追随江泽民都干了些什么？鲁山县法院曾对至少九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已知杨东升一人就非法重判了两人，当地大法弟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面向整个鲁山县公检法司系统发出大量的公开劝善信和讲法轮功真相的相关资料，有把劝善信送至杨家门口的，也有打电话给杨东升向其讲清真相。可惜的是，这些法官们拒不听劝，态度强硬，声言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前车之鉴已经很多，鲁山县张店乡派出所警察辛国奇就在毒打法轮功学员的两个月后车祸死亡，遭了报应。古语有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未来就在每一个人的手中，愿每一个人都能珍重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9月5日，美国芝加哥市西郊的瑞博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参加，并将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展现给这里的民众。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两位主持人向观众介绍道：“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修炼方法，通过锻炼和打坐来改善身心。法轮大法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修炼方法之一，在100多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不收取任何费用，简单易学。”一位主持人边介绍边表示赞叹，真是太美了。他继续介绍道：“法轮大法教导人们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另一位说：“看到他们，我自己也感觉很平静祥和。”
9月4日，澳洲悉尼卡布拉马塔市举办了澳洲最盛大的亚裔佳节中秋节的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第11次再次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大约有9万多不同族裔的人们前来参加庆典活动。
8月23日至26日，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米诺辛斯科城市画廊举办，主办者在开幕式上介绍了这次美展的主要目的：一是展现给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们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内心的坚强和力量；另一个目的是请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米诺辛斯科市文化部主管表示，真善忍美展是本城市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市民和来本市的客人对这次画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31日，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以别开生面的方式，特别安排了在船上沿着吉胆岛屿演奏，与民众同庆第54届国庆日。天国乐团在船上演奏不但成了该区的一项创举，同时获得居民与游客的好评，希望他们下回再来。
8月21日，德国不莱梅儿童日，今年的主题是让孩子们坚强，约有5万民众参加了该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置展位，并特意为孩子们准备了折纸莲花的节目。他们一边教孩子们用彩纸折莲花，一边给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讲莲花的含义和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静下心来学法，才能事半功倍。近两年自觉状态不是很好，总感觉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感觉很乏很累，脑子总是昏沉沉的，每天睡很少的觉，但却收不到成效，
学法犯困，看不到法理，发正念道长表现出很麻木，感觉执着心越来越多，甚至耽误了救度众生。在我感到痛苦之时，师尊的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发表了。我一连看了几遍，当我静心看到第五遍时，触动了真我，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法一下子点到了困惑我不能精进，多时看不到法理的原因，就是不能入心学法，学法流于形式，时间长了也被邪恶钻了不敬师敬法的空子，企图毁掉我们。师尊慈悲苦度，挽救着在危险边缘的弟子。这几年总是忙忙碌碌的做事，表面上似乎挺精进，实质上却差之千里。其实是用做事代替了修炼，实质是人的东西没有动，因为没有真正得到法，没有法指导修炼，导致执着心多，自我无法控制与摆脱，因此时而有修不下去的感觉。同修很多都称赞我正念强，这么多年在资料点有时协调，身边同修都遭到迫害，而我却一直很平稳，自己时常也感到很幸运。其实已经很可怕了，因邪恶无论以什么形式迫害，都是让你与法隔绝，达到毁掉你的目的。悟道后真是吃惊不小，更觉修炼的严肃。现在我开始静心学法，学法时让法的每一个字都入心，不求数量，以敬师敬法的心态认真学法，时而头脑中有思想业干扰，立刻发正念铲除。每天以大量的时间认真学法，重视发正念，很快改变了修炼状态。虽然还没有更多的悟到深层法理内涵，但现在学法不再犯困了，烦躁的感觉消失了，和同修间的间隔融化了，看谁都那么好，感到自己祥和了。法学好了，做资料做讲真相的事很顺利，真是事半功倍，发正念也能够静下来了，感觉被能量包围着，真正感觉到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的那种威严，真的是在助施正法，清除邪恶，净化宇宙，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气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挖出自己学法不得法的根。修炼十多年了，法一直在学，可各方面提高都很慢，甚至没提高，形同常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弄得我非常苦恼。曾经认为自己不会修，不懂怎样是实修，这倒是事实，可那都是过去了。近一年来，我知道法的珍贵，知道抓紧了，知道时间的紧迫了，我也在努力的去执着，去人心，可为什么过程那么痛苦，那么漫长呢？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们的大量关于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年事的修炼体会，给我很大的触动。我将师父以前的经文大量阅读，真正认识到了学好法的重要性。后来在每次的学法之前，我就试着先清理自己空间场里干扰和破坏我学法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然后再努力的认真学法。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感觉学法状态是比以前有所好转，并且偶尔也会对一段法有新的领悟。我感到我终于会学法了，可是渐渐的我又感觉到自己提高的真是太慢了。对一段法有新的领悟时的那种领悟，真的只是浅层次的。我思考着，哦，原来我还并没有真正的会学法，只是有所好转。那是什么原因呢？想着想着，我好像终于找到根源一样，明显的感觉到原来是自己一边学法时，自己大脑根本就没闲着，总是在脑子里对常人的任何事都感兴趣，都会找来翻来覆去的回忆、畅想、琢磨、编辑、加工、整理，这些个乱七八糟的念头就像幽灵一样偷偷的、悄悄的跟随着我。无论是学法、练功还是发正念，他们都会悄然出现，很多时候我都浑然不知。当我意识不到他们还在自顾自的学法时，他们就把我刚刚学进脑子里的法给蒙上了一层膜， 一层沙，甚至完全抹掉。当我发现他们，把他们消灭以后，这时学到的法就会留在脑子里。然而每次都是我学法不知学什么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他们的。加强正念后，我感到这种东西在渐渐的消弱，可他们依然存在，还在干扰我。直到前几日学法时，才意识到大法弟子历经千百年的荣辱，就是在等今天的大法。世人千百年来就是在等今天的大法弟子对他们的救度。那我们修炼人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执着观念、杂七杂八的念头想法，不也是千百年来形成沉积下来的吗？他们又怎能甘心被我们消灭呢？其实师父早在《金经要旨警言》一文中就告诉我们，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心中豁然开朗，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就是从思想的深处，从内心深处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解体清除干扰破坏我学法的邪灵烂鬼，解体阻碍我得法的邪恶因素。不几天，我就感到头脑中总爱琢磨常人事的念头不那么强了，感到这样想来想去的很无聊，挺没意思的。这一两天又明显地感觉到我头脑中的那些个物质已经被我消掉了，只是还有那么一点点。转念又一想，猛地意识到那哪是我消掉的呀，那是师父帮我拿掉的呀。在此我并不想说很多对师尊感恩戴德的话，但我修炼的心更坚定了，助师正法的心更坚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陆南的文章《药物》。同修说，在自己周围有一部分同修，对师父的讲法也明白说了什么话，就是不会修。这些同修对法是相信的，也正因为信，才一遍一遍的学法。可是因为不向内找，没有对照大法不断放下人心和观念，所以放下书本就不记得师父讲的啥了，于是顺着人念就跑了。如果学到的法和自己每天的思想言行、每天遇到的事不能联系在一起，怎么修？没有修，因为还没有学会修。同修认为追其原因还是没有悟。这里稍微对此事交流一下。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讲，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举例子说，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的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看完这段讲法，上述那位同修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一找，看到自己的问题。哦，歇会儿看看外边还下不下雨，吃点花生挺不错。他认为这些都是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放过去没有修。人生生世世都被这些东西控制着，如果一直随着他们下去了，身体就归他管了，真可怜呢。借用同修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提高悟性，每件事都努力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精进。那么怎么悟呢？我体会，悟不是夸夸其谈， 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神神叨叨，玄之又玄，也不是禅宗钻牛角尖儿，根本问题都归结于在这个想法上，我怎么才是真正按照法的要求做了。如果非要划分具体步骤说，真想按法的要求做，那么每次遇到事情，遇到矛盾，遇到选择，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马上想起这个问题师父是怎么讲的，问自己对师父讲的能不能理解，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如能接受，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是遵照师父的法做了。如不能接受，马上看自己为什么不接受，找出自己那颗心，去掉它，不向内找，不去掉那颗心，就是在这件事上选择了不修，就这么简单。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向内找，也不会出现一说向内找，思想就变得茫茫然，结果总是什么也找不到，不得要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市大法弟子的文章，严肃对待，严正声明，才能真正否定迫害。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挽救在邪恶压力下走错路的弟子，给了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的机会。十多年来，很多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重新走上修炼道路，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也有很多同修在明慧网上交流了严肃对待严正声明的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学员没有真正认识到严正声明的重要性，虽然也写了严正声明，但没有真正认清其重要性。最近一件事使我认识到了严肃对待严正声明的重要。当年我被劳教所迫害结束后，出来过了好几个月才向明慧网投递了严正声明，期间一方面由于在反思自己，也有怕的因素，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八年了，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状态，就是对同修有一种戒备，谁做事不理智啊，谁又神神叨叨呢，谁又不注意安全呢，外出与同修见面或到同修那去，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头脑中就翻出些不好的念头，甚至于盘算如何面对邪恶等等，总没有做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直到前几天同修邀我参加学法，我表面上很平静地答应了，可脑子里那些不好的东西又开始作怪。突然我一下子悟到，这些想法不是我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个东西一直不去？表面上看是因为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要注意大法弟子的安全，实质上是什么？就是自己在邪恶黑窝里向邪恶妥协，给邪恶写的三书中有不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不串联的内容，自己没有真正认识到邪恶的险恶用心，没有真正彻底全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就造成了这种不好的状态，而且一直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是自己修炼路上不精进，也是师父慈悲一次次给我机会，让我明白障碍自己的原因是什么。由此想到，我们有不少从黑窝中出来的同修，至今状态不是太好的，都应该认真找一找原因，是不是由于没有能够真正重视严正声明，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比如说有的同修从黑窝出来后，练功不能盘腿了，站桩半小时都坚持不住了，是不是不练功的那个东西在起作用呢？不看或不愿传递明慧周刊或其他资料，是不是不传播不散发的因素在起作用呢？还有同修之间的间隔和争论，还有的同修很长时间处于消沉等等，很多事情都能看到邪恶的三书背后的魔影。邪恶的目的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是慈悲师父给弟子们重新走正的机会，每一个走错路的大法弟子都必须万分珍惜这亘古未有的机缘，真正严肃地对待严正声明，真正从根本上彻底否定邪恶的迫害，才能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农村及打工同修交流下。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看到县城同修三三两两讲真相救人，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切磋学法，真的有些羡慕。再看我们村同修就不一样了，有的打工挣钱，有的种地种菜放牧，为了一点利益，真的是被大染缸快要染上了，我也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就我自己来说，去年种了三亩多菜地，每天都能坚持学法练功，四个整点正念基本上不落，甚至还发八九个点正念，讲真相也从不间断。特别是卖菜那天，我一下雇佣了九个人，在吃饭时都帮他们做了三退，同时又劝退了收菜的老板和四个装卸工，一天劝退14人，我觉得很高兴，一举两得。那天的收获真的是不少。由于当时心在法上，师父也给我无量智慧，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我也走正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路。那年没想到毛收入就17000多元，常人都觉得奇怪，有的人还说咱们也快练法轮功吧，你看人家法轮功学员种的菜多好啊。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大法。可是在常人中修炼很难摆正这个基点，不知不觉就被这个大染缸污染了。我本来家庭生活很好的，今年一下种了6亩菜，心想今年一定会比去年收入更多，特别是那2亩葱头，从种那天就有了人心，今年争取收入好一点，种得好一点，多浇水多施肥，争取比人家谁都好。人的欲望涌上了心头，一头扎在菜地里，放松了学法练功，耽误了救人的使命，一手抓着佛，一手抓着人的东西不放，结果人家的葱头谁都不坏，可我家葱头有的都从中间乱心，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心力交瘁，妒忌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利益心，人的欲望一起上来，搞得自己学法练功静不下来，发正念掌力不住，救人的事情也有些懈怠。到秋后一算，一年的收入除了本钱之外只剩几千元。看到本地同修和我类似的情况也有，有的走不出来，有的长时间还没看或没得到明慧周刊和师父的后期讲法，有的已经放弃了。个别的同修一听到打工挣钱，起得多早都能起来，可练功就不一样了。我想借助明慧一角向经常制作传递资料的同修表示谢意，你们辛苦了，你们真的辛苦了，再希望你们向前迈一步，帮助帮助你身边的同修，也希望能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赶快叫醒身边的同修。其实在县城靠包菜等工作打工的同修也存在这个问题，早走晚归，三件事几乎停滞不做，忘记了我们来时那久远的宏誓大愿，忘记了无量众生对我们寄予的无限厚望和期待，在宇宙最后的大审判中将如何面对？时间真的不等人呐！不要把千万年的等待一时错过。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师父的经文，清醒吧，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证人间时惊悔与嫉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精进吧，放下人心的执着，神路不算远了。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境界想到的。前些天学法时，境界两个字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了，并且每次学法时总是显现在眼前，由此引起了我的深思，是不是我的境界应该升华了，或师父点我什么，或是修炼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在法上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思想境界是什么状态呢？可能师父看到了我纯正的心态，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应该提高了。有一天学法时，突然间我感到心胸无限的开阔，思想的变化无以言表，眼前一望无际的生命连成一片。我想这可能是大法开示我的境界所在。那展现在这个空间的修炼状态又是什么样呢？我们通过学法知道，三界为正法而造，三界的生命为法而来。大法弟子具有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是因为宇宙正法而把所有的生命与大法联系在了一起，是因为正法，所有的生命在层层下走、生生轮回中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在师父正法过程中、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宇宙中的生命反映到世间来，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之间、大法弟子与世人之间、世人与世人之间等这些复杂的因缘关系必然要表现出来。作为大法弟子，怎么对待、怎么看待这些，我觉得修炼中很关键，当然是在学好法的前提下。从中我也认识到，当修炼人之间发生摩擦或矛盾时，首先想到我们是大法弟子，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是大法的圣缘使我们聚到一起，让历史上结下的所有恩恩怨怨都在大法中善解，消除一切隔阂与间隙，不给邪恶留有干扰迫害我们的可乘之机。当修炼人与世人之间发生矛盾时，首先想到我是大法徒，不论我们之间的善缘也好，恶缘也罢，与你生命的被救度已微不足道了，是大法的圣缘把我们牵到了一起，绝不允许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及因素存在。当大法弟子被干扰迫害时，立即想到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任何生命都不配管，也绝不允许任何生命干扰与迫害。当然这一切都在学好法、向内修的前提下。大法是圆融不破的，未来宇宙也是圆融的、上下贯通的，宇宙中的众生将符合其所在层次法的标准，并与大法及宇宙也是圆融的，不应该有隔阂的，就像人体修炼一样，百脉皆通，最后连成一片。修炼中我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遇到问题时把大法摆在首位，把大法徒的法缘看得无比神圣，把众生的安危与被救度看得无比重要，好多矛盾与人心显得那么渺小，所反映的修炼状态、看问题的角度、思想境界的展现真的不一样。在此仅举一例，有一天某同修跟我说一件事，事关我与另一同修之间的事，我一听与事实不符，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淡淡的一笑，心里默默地发正念，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之间的一切我都不去计较，我珍惜同修之间神圣无比的法缘，绝不因此造成同修间的隔阂，节制所有不利于大法弟子修炼的因素，不被其带动，然后平和地与某同修在法上交流，凡是与修炼无关或不利的事不说不传，不给其生存的环境，一定要修口。看似事情不大，要在此之前我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也许把事情叙述一遍给某同修听，强调一下自己的对与错，背后还得指责一番，表现得愤愤不平。由此使我想到，大法弟子在各个项目的配合上或其他环境的接触中不免发生一些问题，当真的把法摆在首位，把做好三件事看得最重，个人得失不计较的话，一定会随着思想境界的升华，再看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截然不一样。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